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
一张开给中国地产商潘石屹的20亿天价税单，撕开了中共一场史无前例专门猎杀富豪资产的天罗地网。令人毛骨悚然的不是这笔巨款，而是官方直接祭出倒查25年的终极手段。那就意味过去四分一世纪无数富豪和中产精心策划的海外保单和离岸信托立即变成废纸。更恐怖的是，全民香港街头已经秘密启动针对1200名权贵和富商的大拘捕。当国库完全见底，这部六亲不认的财富绞肉机究竟会怎样完成这场合法抄家的疯狂收割？我们先由一个极之具戏剧性的爆料讲起。最近知名账号新高地在海外社交平台发表了一则引发热烈讨论的帖子，帖子里面提到，根据中共最新推出的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即是居民个人将股权、房地产这些资产在设立境外信托的时候，要按财产转让所得缴交 20% 的个人所得税，在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无论有没有分配都一律按照 20% 征收，到最后终止清算的时候还要再给附加费。国内有专业的会计师帮远在美国的地产大亨潘日石夫妇计了一笔账，不计不知道，一计就吓一跳。按照新規定，市場估計潘日石夫婦至少需要向中共補交高達20億人民幣以上的稅款。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龐大數字入面甚至還未包括那些可以說是你滾你的附加費。面對這張由太平洋對岸飛過來的天價稅單，有網友就提議了一個極具黑色幽默的意見給潘石屹。他说，潘总千祈不要交，干脆用这20亿买枪械和弹药送给国内的民众，或者组织一批身在海外的老板和精英在海外组建个临时政府，干脆作反就算。讲笑还讲笑，不过透过这笔20亿的账单，我们必须要看清楚一个冰冷而且残酷的现实。中共这部庞大的极权机器真是没钱了。为了赚钱，他们千方百计地拉人、限制出境、封锁账号。今天我们就以潘石屹作为一面镜，带大家深度剖析在这场名为全球大追税的财富绞肉机里面，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富豪会成为砧板上的鱼肉，而潘石屹就能够提前破解逃生密码。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前十大顶级富豪，好像马云、张一鸣、钟闪闪、雷军和丁磊这些人，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金融操作。在他们企业上市或者是进行大融资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提前建立了离岸家族信托。可以说在超级富豪这个圈子里面，离岸信托的渗透率达到惊人的100%。在全球资产分配和家族财富成全的视角底下，好像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这些地方一直都是股权持股信托的首选圣地。过去离岸信托被这些富豪视为是资产隔离、建立债务防火墙、集中控制股权和进行税务筹划的标准配套和完美的护城河。据市场估计，中国高净值人士存放在离岸家族信托的资产总存量大约是50000亿人民币左右。他们都以为将钱放入信托就万无一失，不过结果呢？现在这些耳熟能详的商界大佬全部都成为中共税务部门的保税对象。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潘石屹， 潘石屹和其他红极一时的房地产大佬，好像黄石、王健林和许家印这些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黄石的爸爸黄辉是中共开国上将王震领导三五九旅那阵的下属，王健林的爸爸王义全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他算是红二代。而许家印的爸爸许延高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经是中共骑兵连连长，他们身上都带着浓厚的红色出身标签，是中共掌权之后的既得利益者和时代红人。他们在体制的庇护下野蛮生长，那自然亦都对体制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潘石屹的底色是极度悲凉的，他爷爷是在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他的爸爸在历次的政治运动被打成右派。陪着潘石屹的童年是无尽的屈辱和极端的贫困，他屋企穷到什么地步，甚至连他的亲生妹妹都因为实在养不起被迫送给其他人。就是这种刻骨铭心的家庭血泪史，令到潘石屹有一种极其罕见的阶级清醒。他由骨子里面自小就知道中共体制的残酷和邪恶，所以当其他富豪仲同权力勾结大摆政商盛宴嗰阵，潘石屹好早就暗中安排转移资产嘅事。佢冇迷信所谓嘅离岸信托，而系选择最彻底嘅物理隔离。佢同太太张欣一早就退出咗苏豪中国嘅管理层。虽然大家可能仲记得佢原本准备同美国黑石集团进行一笔巨额嘅买楼交易，结果在最后关头被中共强行拦截告吹。不过这只是他庞大资产版图的残局，他的核心财富、他的家人乃至他未来的发展重心早已经全部转移到美国，而且还在美国继续做老本行房地产。在中国地产商的哀鸿遍野底下，潘石屹成为极少数能够保住资产和家人留在美国的大亨。他留下的不过是一个被拦截的美数和中共单方面开出的20亿罚单。在极权的黑洞面前，潘石屹用行动证明所有精心设计的金融工具都是不可靠的，唯有认清极权的本质，彻底脱离他的掌控，才是唯一的生路。有网友感叹话，许家印入了监狱，王健林被经济案缠身，黄石就被限制出境，张近东被人扫地出门，现在百亿富豪和十亿富豪都变成历史富豪，那就开始收拾一两亿大约是3000万美元的富豪了。到了出年或者后年，就应该轮到以前那班千万和百万富翁，不用请你饮茶，共产党一个倒茶就搞到所有人倾家荡产。对于那些没有潘石屹这份清醒的富豪和中产来说，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根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5日的重磅报道，中国已经正式针对超级富豪群体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追缴行动。中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追回过去几十年来高达几千亿美元的欠税，来填补日益恶化深不见底的财政黑洞。这一轮追税行动的重点由购买房地产、股票、贵金属和加密货币这些资产所获取的巨额利润。多名官员、银行家和顾问已经向外界证实，这项政策不单只是针对目前，更加是要追溯既往。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之中，税务审查的跨度竟然直接追溯到2000年，倒查25年是什么概念？那就意味你过去1/4世纪入面任何一笔在海外的投资收益，只要中共觉得你需要交税， 他们就会将旧账翻出来，连本带利要你呕翻出来。监管部门已经全面加强对海外资本利得的审查力度。近几个月来，中国各大银行频频和税务部门配合，直接冻结大额存款的户口，直至到相关部门确认针对海外资产账户和信托产生的资本利得税已经全部交完，才会解冻。在极权的财政黑洞面前，那些顶级富豪曾经引以为傲，花重金设立的离岸信托和资产防火墙，这个时刻就好像掩耳盗铃的废纸一样，正在在绝望中焚烧。据新投学吴次山报道，关于中国富豪海外资产的具体数据、公开案例和市场估计显示规模庞大。娃哈哈创办人钟庆后家族的离岸资产因为承继纠纷曝光，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建浩创投有限公司，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截至到2024年5月底持有大约18亿美元的净资产，主要包括债券、固定收益资产、现金和定期存款。目前因为香港高等法院资产冻结令而被冻结。而家族另外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买了间大约值2500万美元的豪宅，还有麻省等其他地方的物业，整个海外资产布局远远超过单一账户。市场机构估计，钟庆后家族离岸信托相关的存续收益潜在保税的金额大约是20至25亿人民币。其他知名富豪的离岸信托案例亦都被广泛讨论。龙湖集团吴亚军家族因为公司多年高额稳定分红，信托账户累计收益最多，市场估计潜在保税大约是25至30亿人民币。达利食品的许瑞辉大约15亿，海底捞的张勇舒平夫妇大约是14亿，京东的刘强东大约是8至9亿，融创的孙宏斌大约是5至6亿，阿里巴巴的马云大约是3至4亿。而较早的数据显示，马云透过离岸家族信托持有阿里股份，市值曾经大约是1119亿人民币，占总持股大约64.4%。刘强东上市之前将京东全部股份设立信托，当时价值超过333亿。吴亚军曾经将龙湖大约43.98%的股权，大约是市值512亿，转入信托。据市场不完全统计，单是十位顶级富豪设立的离岸信托资产市值合计超过5000亿，而国内存量离岸信托的总额估计大约是23000亿至27000亿人民币，而潜在的保税金额大约是500至900亿。今次保税不单只是国家离岸信托，还包括海外保险收益。根据财新8月5号的独家报道，中国税务机关已经开始对海外保险收益征收高达20%的个人所得税。税收的目标被明确定义为保单红利和由预交保费产生的利息，而且这绝对不是停留在纸面的恐吓。实际的保税案例已经在北京和杭州这两个财富聚集地真实上演。很多中产阶级的朋友更倾向于去香港买一份大额保险，认为买个境外保险就能够稳稳阵阵做到财富的安全保值。香港保险过去的核心买点是什么？就是免税的长期复息，即是帮你做长期的利搭利滚大钱。不过这终归是一场幻觉。随着共同申报准则 CRS 信息交换的全面正常化，过去那种看得见但是管不到的状态就彻底结束。中共这张依靠 CRS 编织的大网正在精准地杀落来，将所有隐蔽资产强行锁死在墙内。20%的重税实质性地剥夺了香港保险的核心价值。消息一出， 好似宝城、汇丰同埋渣打银行呢一啲高度依赖大陆客户嘅金融巨头，业绩就立即急速下滑。由顶级富豪嘅信托到中产阶级嘅保单，冇人能够走得甩呢一部嗜血嘅财富绞肉机。大家可能会问，中共到底点解会搞出咁极端嘅限制出境同埋全球追税？答案其实好简单，就系党真系冇钱啦。这个唔系简单嘅正常税收，而系中共内部经济同财政危机已经达到极端严重地步嘅直接反映。据新头壳报道，中国2025年嘅税收收入下滑咗1.7%。地方財政的土地出让收入由2021年高峰的87,000亿人民币大幅下跌到41,500亿，楼价就由2021年高位已经下跌了大约1/3，而且没有明显回升的迹象。国际金融协会 IIF 估计，2025年中国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金外流大约是8,07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亦即是说支撑中共庞大官僚机器运转的土地融资彻底停滞，各级地方政府的财务就好像脱缰野马咁飙升，在国内可以揸得就揸，可以刮得就刮的资金来源就快见底。专家说，大规模查税好明显是出于财政考虑，当维稳的成本彻底压冧国库，当财政的缺口大到无法弥补嗰阵，咁自自然然将镰刀的刀口就必然会转向嗰啲试图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的中产阶级同埋富裕人群。为咗渡过呢一个难关，中共必须要斩断所有秘密的资本外流渠道，将全社会的财富强行锁定喺国内基地。咁实际上就系要闩埋门，搞第二次所谓的资本主义改造。既然要闩埋门打狗，咁首先就要将道门砍死。咁就系点解新嘅出入境管理条例发表之后，会喺国内外引起咁巨大嘅震惊同埋满城风雨？限制跨境投资，打击地下洗黑钱，针对海外保险收益抽税，呢每一步都系将呢一道大门越锁越死。而對於那些已經察覺到危險、試圖走佬的人，中共就祭出最原始、最暴力的手段，就是直接拘捕。據 X 平台帳號《傲喜特戰旅》引述5月8日 Ricker 在節目中的消息，據說在2026年8月3日習近平在香港親自設局，主辦了一場針對1200名官員和家屬的絞肉機大拘捕行動。在以前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中共出動了幾百部車雷霆出擊，一舉拘捕了200多人。原本計劃是要拘捕400人的，不過因為有消息提前走漏，有人提前走掉。現在中共高層激到生蝦咁跳，正在瘋狂追查泄露消息的源頭。還有消息說，習近平正策劃針對金融體系的大規模清洗，已經掌握了一份1200人的調查名單，計劃在2027年3月的兩會前完成。習近平清洗的核心目標是要追回那班中共官員和白手套和華爾街私底下勾結，而且已經轉移到海外的40,000亿美元財富。我們無法核實這個消息的真假，如果這場拘捕是真的，那就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在財政見底的絕境下，中共已經不顧面子和潛規則了。曾經的自己人，曾經的利益共同體，現在通通都變成砧板上高的肉，镰刀底下再沒有特權。我們回顧歷史，中共目前的所作所為和中國歷史上每一個腐敗爛透的末代王朝有驚人相似的地方。到了朝代末期，末代皇帝亂搞一通， 導致朝廷國庫空虛，一個仙都拿不到出來。那些錢去了哪裡？錢都在那些皇親國戚、權臣貴族手上。看看今天中國所謂的超級富豪，剝開他們光鮮的外衣，裡面有誰個不是幫紅色權貴管理資產的白手套嗎？他們的財富本質上就是紅色資本的伸延。有人將今日的全球追稅和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資本主義改造和土改相提並論，不過這其實不是完全準確。五十年代的土改和公司合營是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後，打著革命的旗號去搶奪所謂的階級敵人，即是地主和資本家的錢。而在今日呢，階級敵人的錢早已經被搶光，底層的人礦已經被榨乾，窮途末路的專制政權終於向金字塔尖揮起了合法抄家的屠刀。既然今次他們開始動自己人的錢，那說明了什麼呢？那就說明體制內的利益分配已經徹底決裂，那就意味著距離改朝換代的歷史時刻真是越來越近了。我們回到節目開頭提到的潘石屹，中共輕輕鬆鬆開出了一張二十億的稅單，試圖在這位曾經的地產大鱷身上再割一刀。不過可惜的是，潘石屹憑著他對這個政權深入骨髓的認知，一早就完成了物理逃亡。那二十億的帳單對他來說更加像是一個逃生成功的榮譽勳章。不過潘石屹只得一個，對於此時此刻依然在場內或者資產還未徹底切割的中產和富豪來說，金融時報的報導、財新的文章、香港街頭的警車都在這裡奏響一曲財富的挽歌。在權力極度短缺、國庫極度空虛的嚴峻現實入面，真是要拋棄歲月靜好的幻想了。當極權體制的維穩成本維繫不到的時候，沒有任何人能夠走得甩這個無差別的瘋狂收割。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